在这座城市，
悠悠在空中的频率，
生活
是我们共同的语言。
我是笑鱼，
我是 Jason，
欢迎收听由笑鱼
Jason
共同制作主持的
《生活好漫游》。
大家晚安，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.1，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。我是笑鱼，
我是世维 Jason。
好，现在呢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洗漱完了吧。
对啊，有些人可能是听完我们的广播后才去洗脸、洗澡或洗脸，对吧？
对，没错。
可是有时候刚回到家的时候，因为不可讳言、跟空气好坏无关，但是多多少少都会有灰尘嘛。
嗯，
甚至有时候如果在一些工地，那脸真的要洗，否则听说之后堵住毛细孔，对脸到时候可能会有黑斑等等部分。
嗯，
但是我们平常我们讲一个比较属于好玩的东西啦，我们大家可能都是现在目前是全民业务嘛，不管是你销售什么东西，或者是销售理念，尽量不要被洗脸会比较好。
被洗脸
saving 啊，我们俗称叫 saving。
真的，我们不喜欢被洗脸，也不要去洗别人脸嘛。
真的耶，
对对，
我觉得啊，我们不管什么对错，我觉得不管理直气壮理直气柔，我觉得很多事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有时候稍微试着用比较属于理直气柔的方式去对待别人、我觉得蛮重要的。但是该保护自己要保护自己，这是我这阵子的感受。
好，
我被洗脸了。
太可恶了，到底是谁？
没事，我已经那个，我一天后就平复了。
真的，
对，
好了，不过这个我们刚刚说的是社会上的洗脸哈，但是说真的呢，脸每天我们都带着嘛，带着走，可是我们不一定有好好的对待它，
是啊、
特别在洗脸这件事情上面。
首先第一个啊，他有提到说水温，像我们平常喝水是不是有冰水、温水、热水嘛？所以同样洗脸的部分呢、最好用什么样的水温呢？
最好是可以用高于体温一点点的水，
所以
大概温水吧，
39-40吧，因为体温在37.8嘛。
对，高于一些的，
不要太烫哦。
对，我后来才知道，原来脸的皮肤的耐热度其实没有那么好。
是啊，
对，所以千万不要用太烫的水，因为像我冬天的时候，我就会用很烫的水洗脸。因为通常都是洗澡的时候
边洗，对，就是一起，但是有时候温度太高，有时候是会有一个灼灼的感觉，有时候真的会。那太冷的话，可能会get 就是结结的感觉。有时候像之前我们在那时候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都是冬天都下雪嘛，真的有时候啊，脸都干掉了，甚至还裂。
对，
会
耶，
所以有时候对干或裂，对啊，所以就有这种状况。
对，
再来第二个，大家都多少会用一些清洁用品，每个人的皮肤干性、油性跟中性，都不一样哎，你不能说一套东西打到底，那是方便，但是对皮肤听说不是非常好。
对，就是清洁产品要慎选啊。那另外呢，像很多人会喜欢用什么去角质的产品，
是，
但那种去角质，医师也说是不能天天去角质。因为你的角质没有累积的这么快，
而且全部都去掉之后，有时候啊，你的东西就没有保护层了嘛。因为角质太多，但会累积。但是就像人家说，偶尔感冒一下 OK， 因为如果你永远过于养生，你的免疫系统没那么强，
免疫系统也是需要训练的。
或是对，比如说白血球的部分，同样这样状况，一种抗能的概念。我觉得皮肤相对也是这样吧。
对，好，那另外呢，皮肤还有一个重要，就是说你不要暴力的对待它。
什么叫暴力对待肌肤？我没听过。
用力的搓澡啊，或是有过有些按摩店会帮你很用力的去搓你的身体。
可是有时候我有看过有人用那个刮皮肤的，然后刮的都黑黑的，红红的。那是刮痧吧。
如果是拉扯皮肤，它其实也会受伤。
是，
然后再来呢，就是使用毛巾来洗脸。这个我从小到大都是用毛巾哎。
OK， 其实一般正常我也是都用毛巾来洗脸，只是说有时候如果在外面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在外面住宿，我就不会用那边的毛巾来洗脸。因为碰到眼睛怕会有一些
脏
的东西，所以我比较用自己会带自己的毛巾。
对，但其实呢，因为毛巾湿润之后，我们大概不会一用完一次就拿去洗嘛，
当然，
所以上面会有细菌。
那怎么处理呢？用水冲冲，
所以最好就是直接用水泼脸，然后用干毛巾擦干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第五个是
洗完澡不护肤，皮肤更显老。真的要护肤人家说没有 什么女人只有什么女人，对不对？男生也是一样，
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
男生
也
是一样，因为现在目前真的不少男生做护肤，哎，你在用任何的保养品或者是任何的一个洗面乳等等，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看到自己的皮肤性质。如果不了解，或许去看个皮肤科医生，
没错，
有一些专业经验、专业的建议哦。
好，所以认识自己真的很重要，
是、
哦、对不对？然后认识自己呢，包括你的身体、你的皮肤、你的个性、你的喜好。好，你到底要跟谁在一起哦？这个都有很多关于认识自己的议题，
这也都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是吗？
对对，都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就是生活好漫游嘛。
对，
好，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，待会回来之后，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另外一个部分，就是在财务的部分。
是，
财务的部分也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们待会下一段回来呢，要谈的是，
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说一些相关你们平常的工具，在做一些分配跟传承，而且还有需要注意的地方。
好，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，待会马上回来。
好。
好理财，
视为把门开，
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咯。欢迎回来生活好理财的单元，我是笑鱼，
我是视为杰森。
好，为什么要突然变成这样？
因为今天讲的话题是要还稍微慢一点。我学到理直气头，因为我以前我的个性真的很像绿巨人浩克。
说真的，我认识你一段时间，我也很难想象你变绿巨人浩克的样子。
因为人的标准差就是范围大，不代表人家可以一直欺负，而且我已经算是个性不错了。我虽然没有什么耐性，但是我从不害人。但是问题是，有些人真的好像蛮喜欢去测试你的红线到底有多宽。
这种真的算了吧，就
绿巨人浩克，你知道吗
？Let it go，
我们不在乎这一块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对。
好，我们今天扮演角色呢，就要认识自己。我们说财富的传承哈，
是
非常重要。所以财富传承，我们今天来讲的是，
我们现在目前啊，因为今天我们的单元也是讲财富传承，可是是更阶段的家族办公室。在准备要进入家族办公室的时候，我们一般正常不是每个人。他所有动用资金随时都有1亿到1.5亿嘛，
对，
美金哦，这个一般已经筛掉几乎95%的人了吧。
我可能中乐透比较快。
对，中乐透还没那么多钱呢。
真的，
而且威力彩现在有累积哦，赶快去买。对，好，那其实整体来讲，哎，说到中乐透假设这次中了，你中了威力彩假设是1亿的话，你没有拿到1亿哦，之前节目有分享要分离课税20%。你看生活中，从生活中小尝试分享，你觉得税重不重要？
很重要啊，
非常重要。
对啊，
好哦，那我们一般正常在做一传承跟分配，因为有时候不一定是传承，可是分配其实很重要。真的有人为了一两百万整个兄弟就拍桌子了，
哦，这是很有可能的。
有，因为继承财产或者是就有点像中乐透一样，
嗯，
通常来讲人家说会忽然有一笔钱进来的，这三个有点像三兄弟，
嗯，
第一个就是中乐透，
嗯，
可是这个几率可能要请到雷神索尔敲一下中个雷吧，雷神索尔你什么时候来啊，就没有，因为我是漫威迷啦，不好意思。好，第二个部分是有保险金当受益人，也会比大笔的，
嗯，
第三个就是继承财产，
嗯，
这三个是忽然一笔大钱，这时候呢我们来看哦，一般正常我们在分配跟传承有主要比较常会听到有三个工具，都是日常的哦，第一个就在一般民众都最了解的保险，
嗯，
不是医疗那些的哦，是有那种身故理赔金的，
嗯，
那就是保险，
嗯，
保险的工具。再来第二个，可能大家有听过，
嗯，
信托，
嗯哼，
之前有讲过嘛，信托可以分配。第三个部分是遗嘱，
嗯，
写遗嘱的概念，
嗯，
这三个都有它的功能。那我们一一来分享。我们先来讲
保险，
保险的部分，嗯，保险、信托、遗嘱都可以做分配，
嗯，
但是保险跟信托跟遗嘱唯一跟它不一样的部分是。保险可以不受，因为他的受益人拿到的是受益权，
对，
他可以不受民法，
嗯，
我们一个民法，对不对？民法很重要哦，的1223条的特别留特留份，
嗯，
特别为他留下。什么叫特留份呢？我们举个例子好了，假设有一个配偶跟两个子女，
嗯，
他们的应继份应该继承的百分比是均分，
嗯，对。
但是会不会有一种情形是，有些爸爸如果不幸走掉之后，他遗嘱全部写给那个非婚生子女，有没有可能？
有可能。
那他的原配跟大儿子是不是跳起来，嗯，还是说谢谢钱就给你了？
不可能，啊，
不可能，就会啊，整个都会很生气。这时候呢，原配的配偶就身份证的配偶哦，嗯，是身份证上的配偶哦。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大儿子的部分，就是跟配偶生的大儿子的部分，他们最少有他的。特留份，
嗯，
就是应继份，本来是三分之一的二分之一，
嗯，
那最后的财产分配就会出现六分之一，六分之一跟那个非婚生子女是六分之四，
嗯，
本来是他全部拿走，对不对？
对。
可是不行，因为台湾有最少有个特留份。那保险的部分除了分配之外，它最主要是有三个最主要核心功能。我们这段时间帮客户做一些，不可能全部的资产都放在这边，但是我们在做传承的这一块，
嗯，
这是我一个比较。专门会帮做整体规划这一块，就是他第一个不受特留份，
嗯，
第二个他也不需要完税，完什么税呢？嗯嗯，遗产税，
哦，
就可以拿到保险金了，
嗯，
第三个他可以做预留遗产税的税源，
嗯，
因为台湾的遗产税是以缴现金为限，
对，
嗯，有一亿资产的人不代表他有1250万的现金吧？
对啊，真的
有一亿资产绝对没问题，可是没有完完税之前，你的继承人是不能去做继承跟分割的，
嗯，
所以预留税源就变成现在目前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划。预留什么税呢？预留遗产税，
所以就透过保险就可以做这件事，这
等于是说三把剑，
嗯，
三支箭，非常好的功能哦，
嗯，
那信托跟遗嘱也非常好，
嗯，
那唯一跟他们唯一小小不同就是信托跟遗嘱不能违反特留份，
嗯，哦，
但它也有功能哦，因为信托就是根据委托人，上次有提到，
对，对，
信托是委托人、受托人跟受益人嘛，嗯，
对，
那通常来讲，受托人都是银行的信托部，
嗯，
那委托人假设他想要把钱分配给受益人的话，
嗯，
他可以透过信托，因为信托是一个契约，
嗯，
就有点像现在健身房是不是有个什么定型化契约，
对，
类似这样的概念，甚至有一些我们上周有请到那个生命礼业，他们有提到说75%的信托，
嗯，
就是这样来讲，
嗯，
保障那个部分，
对，
而且信托的财产不会因为委托人的死亡，
嗯哼，
也而且也不会透过因为银行信托部的破产而结束，不会，
嗯，
举个例个明星大家有感觉，斐斐、沈殿霞，我们那个时代的郑少秋，
对，
楚留香传奇，
嗯，
可能有些听众可能如果50岁的大哥应该都有听过楚留香传奇，对不对？什么
我有看过啊，
真的吗？
有啊，
啊，
那时候
你是小 baby 吧，
小 baby 吗？还是后面有真的我知道
有重播，
沈殿霞，
对，沈殿霞，还有那个梅艳芳，
嗯，
对，梅艳芳，
当
他们两个都过世了嘛，
嗯，
他们当时就是做也知道
信托，
然后沈殿霞是给他的女儿，
嗯，
梅艳芳是给他妈妈，
嗯，
跟哥哥，给他妈妈就报载是一个月给将近50000块港币，
嗯，
大概是20万台币，但是那时候妈妈希望说把整个所有信托资产他一并把它解掉，不行， 因为委托人是梅艳芳，所以信托其实包括保险金信托，还有很多人讲到股权信托，或是刚刚提到的家族信托，
嗯，
它有一个分配的功能，可以根据委托人意志，
嗯，
都有它的价值。再来写遗嘱的部分啊，
嗯，
因为遗嘱最大的一个功能是在于我写给遗嘱，像上次这你也去看那个我们的林世昌律师讲提到遗嘱这一块，当然一定要生效，可是遗嘱的部分他也不能违反特留份，但是遗嘱直接写给他，即使他不是继承人，他都可以拿到钱，所以他叫做受遗赠人。因为继承人跟受遗赠人最大的差别是继承人一定要根据那个民法1138条的继承，第一顺位是直系血亲卑亲属，配偶当然继承人，所以大家常听到法定继承人，
嗯，
就是这样的概念。所以遗嘱受遗赠人不一定要是继承人，这三个都有它的功能，
嗯，
如果搭配更好，举个例子，第一项保险跟第三项的遗嘱搭配信托，
哦，
那这是非常好的。
对，
而且信托等于是把你由专业人士跟银行信托部帮把这笔钱管好，
好，所以这个保险信托跟遗嘱三个工具呢，大家可以去仔细思考一下，你希望你的财产怎么样来做分配哦，会对我们的后代或者是我们的家人会是最好的。那我们在下一段节目呢，我们来讲的就是
家族办公室哦，
对，就是家族办公室哦，特别针对呢，如果你是有很多代的，跟你的资金超过一定门槛的，
对，
它都会有一些帮助。好，在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，马上回来，
谢谢。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，我们心中的梦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，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，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，
星空谁是真的英雄，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，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，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，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，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，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，我们心中的梦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，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，在你我的心里流动，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，我们心中的梦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，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。